四名美籍教师吉林遇袭被刺伤，或引发中美风暴。乌克兰亚速营被解除美国武器禁令，乌克兰军重夺沃夫枪斯克。北韩军队突然越过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开火示警。中国籍男子揸快艇闯淡水河，曾任中共海军艇长，台国安介入侦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10号有四名美籍教师在吉林省吉林市的北山公园突然遇到袭击，被刺伤倒地，血流满地。由网传的吉林警方发出的通报来看，名叫崔大鹏的中国籍疑犯的外貌和身份已经被公开，但是凶徒目前仍然在逃。据影片和相片显示，当时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有三男一女被刀刺伤，其中一名男子腹部和腰部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一名受害者家属向爱荷华公共电台新闻表示，四名伤者都是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教员。报道说，康奈尔学院和吉林省北华大学长期合作，康奈尔学院负责向北华大学派出美方教师。事发嗰阵，两所大学的教职员工正在参观吉林市的一个公园。爱荷华州州议员扎布纳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表示，他的兄弟大卫亦都是今次事件中四名受伤者之一。他的兄弟的手臂被持刀男子刺伤，目前正在在医院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获悉中国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报道，并且正在关注有关情况。中共外交部6月11号终于出面证实了今次袭击，并且称之为偶发事件，不会影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所有伤者在第一时间被送院，没有人有生命危险。又宣称中共将会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中国外国人的安全。10号在大陆网络还流传着四名外国人在吉林市被人用刀刺伤的影片，但是在目前的大陆网络，相关影片和相片已经被完全删除。中共当局极力封锁消息，网民纷纷猜测是不是中共煽动仇爱情绪，导致现代义和团袭击外国人。还有人指出，今次中共咪使旨意想吸引外资了。截至6月11号，还未有见到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有些自媒体的报道已经搜索不到。大陆网民表示，一些消息都看不到，都被删除了，也都不知道怕什么。中国发生的事，外国人才知道，真是可笑。还好意思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报道说，一名住在吉林市龙潭区名为崔大鹏的男子有重大嫌疑。凶徒身高 1.75 米左右，逃走的时候身穿黑色长袖衫，下身着黑色裤，头戴黑色帽，通报后面还附上疑犯的相片。网民觉得不可思议，在逃一日几仍然未拉到，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有些不可思议，看来监控又全部失灵了。河北访问李女士向自由亚洲表示，这次伤害外国人的事件亦都不一定是民众仇视美国，而可能是对当局不满的一种表现。亦都有网民评论说，中国社会一部分群体长期受民族主义情绪和受害者心态影响，最终走向极端仇爱的危险倾向。但是事件经过十几个钟头沉默之后，一场中美的风暴正在形成。美国各大媒体开始关注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事件。CBS、美国新闻、美联社和 ABC 都报道了这件事。美国国务院将去中国旅行的预警级别调高到第三级，而最高的是第四级。美国的一些大学取消了和中国的大学交流项目。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四月底訪問北京期間發起一項倡議，即是在今後的五年邀請50,000名美國青年訪問中國，咁係為數唔多嘅中美高層達成嘅協議。啱啱邁出第一步，就被發生喺吉林嘅遇襲事件砸到腳。目前仲未捉到兇手，仲未清楚行兇動機係乜嘢。呢件事嘅影響恐怕唔單止喺中美之間，亦都會影響其他國家嘅人去中國學習、合作同做生意。亦都有網民話，就算中共調動一切力量，好快將兇手擒獲嚴懲，極力解釋咁係同仇愛無關，但係亦都好難消除呢件事件巨大嘅負面國際影響。中共本來仲喺度想盡一切辦法吸引外國人去天朝投資，但係呢一取波落去，嗰啲努力都白費。俄羅斯空軍最強轟炸機蘇-34近日連遭重創。除了日前烏克蘭方面宣布摧毀一架蘇-34之外，俄羅斯官方證實有一架蘇-34在北奧塞梯技術故障墜毀，機組人員全部罹難。同時美國正在解除對烏克蘭一個敏感部隊使用美國武器的禁令。目前烏克蘭軍已經成功收回被佔領的沃夫昌斯克地區。俄羅斯國防部11日宣布，俄羅斯航空太空軍的一架蘇-34戰鬥轟炸機在例行訓練的時候因為技術故障墜毀，機上2名飛行員不幸罹難。失事的戰機當時在北高加索地區的北奧塞梯亞蘭共和國執行原定的訓練任務，在無人居住的地區墜毀，未對地面造成傷亡。俄羅斯國防部初步認為事故原因因為技術故障，並且已經派人前往現場調查，目前還未清楚機上有多少人。俄方說當時機上有2名飛行員。蘇-34是一款源自蘇聯的全天候超音速中程戰鬥轟炸機，俄軍先前對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附近地區發動攻擊，一度逼到烏克蘭節節後退，但是在北約國家的援助武器抵達烏克蘭之後，成功將進攻的俄軍逼退，目前已經成功收回被佔領的沃夫昌斯克地區。而且烏克蘭在再運用美國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每次都得手。6月10日凌晨，烏克蘭軍使用 ATACMS 導彈無人機、無人艇再次攻擊被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俄軍基地。烏克蘭軍方更新的戰報說，位於占科伊地區的一套 S-400 防空系統以及切爾諾莫爾斯克和葉夫帕托里亞的2套 S-300 防空系統被摧毀。烏克蘭軍參謀部特意強調，俄軍未能攔截任何發射的導彈。 S-300 和 S-400 雷達在烏克蘭導彈襲擊上述地區之後立即癱瘓。 ATACMS 攜帶彈藥開始在俄羅斯防空導彈營的所有3個發射區引爆。俄羅斯著名軍事博主 Reba 說，烏克蘭軍向克里米亞西北部至少發射了12枚 ATACMS 導彈。由4月16日，烏克蘭軍使用 ATACMS 集速彈藥摧毀占科伊機場附近的 S-400 防空系統以來，2個月內在克里米亞被擊毀的第3套 S-400。烏克蘭軍分別在5月21日的頓涅茨克和這個月初在俄羅斯本土的別爾哥羅德亦都各自摧毀一套 S-400。 在獲得 ATACMS 導彈不夠2個月時間內，總共擊毀5套 S-400 防空系統。6月10日，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拜登將會解除對一個備受爭議的烏克蘭軍事部隊使用美國武器的禁令。烏克蘭亞速營曾經是一支志願民兵，大約10年前因為美國政府官員認定這支志願民兵組織的一些創辦人持有種族主義、仇愛心理和極端民族主義觀點，而聯合國人權官員亦都批評該組織違反人道主義，因此烏克蘭亞速營被禁止使用美國武器。華盛頓郵報取得美國國務院的一份聲明，聲明裏面說，經過全面審查，烏克蘭第12特種部隊亞速營通過了國務院的來希法審查， 没有发现侵犯人权证据。阿速营被认为是乌克兰军方一支特别的战斗部队，现在阿速营将会同乌克兰其他部队一样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南韩军方11号上午表示，9号在中央战线非军事区大批北韩军队士兵越过了军事分界线。南韩军队随即发出警告广播和开火之后，他们立即撤退。南韩将事件视为北韩军队的简单入侵。韩联社报道，当时大约有10多名北韩军人短暂越过两韩军事分界线不超过50米范围。不过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后来推断，北韩士兵疑似是在作业过程当失路，因此越过军事分界线。KSB 报道，在中央非军事区内工作的北韩军人在当地时间9号12点半左右越过两韩军事分界线。越南军方随即以广播警告并且鸣枪警告，要求北韩军人撤返。在南韩鸣枪警告之后，北韩军人立即向北撤退，并且没有其他特别动向。海外媒体指出，南韩军方亦都密切监视北韩军方，根据作战执行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军方表示，由我们警告广播和鸣枪警告之后立即向北移动的事实来看，我们评估他们没有入侵的意图。事件发生在南北韩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为了应付北韩当局向南韩境内空投垃圾气球，南韩军方9号当日重启了对北韩扩音广播。北韩方面亦都已经在相关地点安装对南韩广播的扩音器，但是目前还未启动广播。另外，北韩正积极提升核武和传送系统。美韩曾经在去年12月召开第二次核咨询小组会议，当时双方警告将会迅速全面和果断回应任何由北韩发动针对美国或者盟邦的核攻击，将会导致金正恩政权瓦解。美韩两国国防部长新元直和奥斯丁上星期曾经在新加坡召开的年度安全会议向格里拉对话长边会晤，期间两人重申对北韩的核阻吓和持续努力来加强美国新言阻吓的目标。中国籍男子6月9号驾驶快艇闯入淡水河渔人码头，并且向港到现场的海巡人员表示要投诚，经海巡署询问之后移送有关部门侦办，以了解实际的动机。该男子姓阮，过去曾经在海军服役，还担任过艇长，台湾国安系统已经介入侦查。该名男子在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日驾驶快艇直冲淡水河防地区，由于新北百里海滩、台北港和淡水河口历年都是国军各项演习的重地，今次长驱直入引发不少猜测。中央社报道，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立法院列席准备接受质询之前受访表示，整宗事件的雷达侦测系统没有问题，是人为有疏失导致完全失守，已经下令要予以处分。管碧玲表示，海巡沙轮雷达9号上午在淡水外海6海里锁定姓阮男子所驾驶的9公尺长小艇，一般雷达可以在3海里之内侦测到胶筏小艇，9海里可以侦测到15吨左右船只，12海里侦测到35吨左右船只，可见雷达系统没有失灵。管碧玲表示，当日上午10点海巡雷达操作员交更，由于根据工作经验偷渡船只是冲岸边，但是该男子所驾驶的小艇在侦察之后是向港口前进，以致雷达操作员误判为是台湾返港渔船来监控，并且通知守望哨站持续监控并且识别，但是守望哨站表示海面船只众多无法识别。对于该男子是真的要投奔自由，亦或是中共刻意测试台湾海防，管碧玲表示，咁又赖于侦查。虽然过去的案例显示侦查手法不一定能够睇到真相，但是长期累积的案例来睇，唔排除咁系一种测试。 过去一年几以来的18个案例，发现讲法经常是一致的，都是说要投奔自由，向往台湾生活。管碧玲说，今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人，过去比较好像是临时找人，但是今次该男子衣着体面，尤其经历特殊，他过去曾经在海军服役，还担任过艇长，国安系统会介入侦查。对于事件是不是中共使用灰色地带手法测试底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有关灰色袭击侵扰本来就是一直存在，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做相关的厘清，但是永远要维持有这样的警觉，亦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会做相对的因应措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